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那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呢，就是黄菊的死。这黄菊死呢，我相信作为一个新闻来讲呢，在各大报纸、媒体和电视当中，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在网络上啊，在这个网站上，有一些网站当中呢，对黄菊的死呢，有一些很具体的、独到的分析。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内容。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大纪元6月2号的一个报道，这是大纪元记者张海山的一个新闻综述。在其中呢，他谈到这样两点，他说首先一个非常蹊跷的事情是，英国的泰晤士报在5月9号就已经报道说黄菊在这个北京的301医院死亡了。那中共自身呢，就是含糊的去否定。那接下来的就是在这个香港的这个被称为香港新华社的这个凤凰卫视呢，也跟着爆出来了，但是一小时之后呢，他又抱歉，是个道歉，说没有这个消息。那熟悉中国事务的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共产党的这个圈子里面呢，很多消息呢都是要从海外到国内去，就是出口转内销了哈，就是海外先知道，国内后知道。那根据这个状况说呢，说黄菊呢一定是在当时其实已经是有状况了，只不过是靠这个医疗设备来维持他的生命，原因就是要条件。什么条件呢？包括他自己的条件和他家里人的条件，这是很多共产党的这个官员在他临死之前呢做这样的事情，他的家属也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就讲说20多天，从5月9号爆出来的他可能死了，到他真正的被共产党宣布他已经死了的时候呢，20多天来讲呢，被称为呢说应该是上海帮在争取为黄争取最大的一个名分。那这是一条。第二条呢，他就讲说上海帮呢，就是整个对黄菊的死的这个评价呢，就是叫安乐死。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很多这个过去的这个当官的人死了以后呢，对他什么卓越的、伟大的、怎么怎么样的，永垂不朽的，这是共产党惯用的词。但是偏偏在黄菊这件事情上呢，没有这么用，只给了他三条，叫优秀党员、共产主义战士和卓越的领导人。那我觉得就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为什么讲蛮有意思呢？我们逐条分析啊。优秀党员，那好，共产党如果说黄菊本身是优秀党员的话，那大家都知道黄菊是什么样的人，无论在民间在他党内，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非常低的。但这样的人大家记住啊，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战士，那好了，共产主义战士是什么样，就是黄菊那个样。卓越的领导人，那今天在无论是政治局的常委来讲，政治局委员来讲，或者说各省的这个省长，大家要想达到卓越领导人的位置或者说样子的话，那天黄菊就给你做了个榜样。那如果这三条都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想中国人民就太苦了。那再有一条呢，就是他分析来讲，就是说上海帮呢肯定是瓦解了。因为在上海帮的角度里面呢，就是他这么讲，他说现任的这个政治局的常委哈，就是说指黄菊了，和江泽民呢是关系是最密切的，而跟去年把这个原来的上海市委书记这个陈良宇呢被称为上海帮的铁三角。那这铁三角现在是去了两下，不是去两下了，其实江泽民自身呢已经不行了。所以就是讲胡锦涛和温家宝借着黄军之死，实际已经对外宣布了上海帮的势力是土崩瓦解了。这个呢，其实在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都有这样的说法。而这个 BBC 呢，在他的网站当中呢，他是这么说，这个黄菊去世是更见他主要是讲说黄菊呢在他病逝之前的一年多呢，已经被确认为呢是胰腺癌。胰腺癌大家知道，这东西就是疼，非常疼，疼死你。这个那在他确认这个生病之后呢，实际这个温家宝已经接过来他所主管金融和经济的这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在他的整个表述当中呢，在这个 BBC 的分析当中认为，就是说上海帮呢 已经代表整个上海本身的这个原来的架构呢没有了。其实是特别现在这个习近平被委任为上海书记之后呢，其实他也就对整个上海帮是一个横扫。那另外在美国之音呢，他的报道当中呢是这样说的，他说黄局应该对上海官场的腐败负主要责任。香港的《开放》杂志执行主编蔡永梅当时是这么讲，他说上海的腐败跟他，就是指黄局，关系是最大的。上海的信息封锁是最严密的，政治上是极端的专制保守，而上海帮的这样一个代表性人物在那个地方那么长的时间，是指上海了哈，所以我觉得负主要的责任。香港时事吧，现在说在三月份的这个所谓中共的这个两会当中呢，他迫使自己啊，就要求自己从上海飞到北京参加两会，露了一面，而且在这个上海的这个里面呢还讲了十几分钟的话。一个人定到这份上啊，就是人已靠化妆，换句话我当时说过那么一句话，就是有些人你想死你都死不了，对吧？黄局就是很简单的，他想死，自己说我觉得疼太，我要死，共产党不让你死。今天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有关中国的股市问题。大家知道这个股票到底去哪儿，现在是没有人说得清楚。那在上个星期，从上个星期三到星期三大跌之后，然后星期四反弹，但是星期四再一次大跌。有两篇文章我给大家导到的，一篇是调整式的一种措施到底有多大作用，现在没有人知道，而且在评论当中也指出这样的做法呢未免有些唐突。那另外呢，如果做不好的话，就是中国政府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将会造成数十万新的散户投资的巨大损失，这样呢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影响。那同时在昨天，也就是在星期三的时候呢，这个世界银行警告说股市大幅下挫可能拖延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而且呢引发人们对整个就是某些集团，他没有具体指出来哈，这些这种他缓纾啊困境的这种呼声。那另外呢，在这个美国之音上有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它整个分析的是非常长的，他说中国股市翻热浪，中外媒体说安危。这是美国之音的驻华盛顿的记者东方在6月2号时候报道的。他当时呢是有这么几点了，他说首先他说中国股市不是普通的牛市，他说叫疯狂的牛市，我记得这个在国内被称为叫鹿市， 说这个中国政府到底如何面对这个脱缰的野马，是对中国政府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嘛。他说绝不能中行榜一怎么着，我就接着。那他下面他说，到底中国股市为什么如此的疯狂？难道股民就不知道股市既涨还有落吗？难道这个这样的风险，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股市本身是有风险的吗？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背后推动中国股市？这个有1亿股民哈，以排山倒海之势，上刀山下火海，大无畏的精神，就偏要这么干。那他下面就分析了，他说在股市的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是中国的在大陆共产党今天的大陆，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他就明确讲，不是自由市场的经济，而是政治。在政治里头，他首先提到一点，他就十七大，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将要召开十七大，还有奥运。那个，因为在很多西方的这个媒体在采访中国大陆的这个股民当中，所以问他们，你们就不怕股市崩盘吗？所以他的答案都是这么说的，他说不会的，啊，几乎他是这么说，几乎千篇一律的，中国的股只会飙升。中国百年一遇的机会化，我们他就讲，他说唱衰是别有用心的，这是共产党对海外的善良的人士、媒体、专业人士，包括这个美国的前任联储局这个主席哈格林斯潘，都告诫说中国的股市是有危险的，现在不行了，大家一定要小心。结果共产党的媒体却说，人民日报却说，他这么讲，说西方试图唱衰中国股市，提至因为西方大谈中国股市的泡沫论是别有用心的，而真正泡沫的源头是西方。这个就是说，你在我看来，这就完全是一种欺骗论。就是共产党的这个党报人民日报，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去煽乎或者说渲染中国人反外的这种情绪，就是煽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以造成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大陆人呢，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一提美国他就骂，但是呢有机会他就往美国跑，就这种内心分裂的这种性格呢，或者说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在这种类似的过程中呢造成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